Quem?和合本的是336页，彼得前书二章。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13到17节。彼得前书二章13到17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将时间交给牧师。
请我们继续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7节。我想大家去幻想一下，假如你有耶稣的超然能力，你能够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用5个汉堡包或者同埋2包薯条可以喂饱5000人，而且你可以讲一句话就平静风浪。试问你会不会就凭着这样的能力，在我们教会附近的，譬如是圣彼得医院或者是 Robert Johnson 医院，叫那些是患 cancer 绝症的人突然间完全好翻，叫死人复活呢？你见到这个社会这么多有贫富悬殊，很多有钱佬可能是禾秆冚珍珠，屋企里面米缸可能装着很多黄金，床头床尾用银纸来做他的枕头睡觉，但是就可以用粮食券去买人参燕窝，甚至现在禁止出售的鱼翅。你又看到很多执法者咁唔公义，种族歧视，白人警察连开6枪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或者你又对政府的抽税同埋乱咁使钱的方法极之不满，税务局 IRS 将我哋纳税人的钱就抽光，但是仲唔够使，还要不断去欠下国债，而且数字好像滚雪球不断增加。假如你有耶稣这种的能力，你会做些什么呢？你会不会或者走到去 Princeton Medical Center 这间这么新这么干净的医院，就叫那些在殓房的死人可以突然间复活起身，甚至就将这些复活了的已经复活的人就交回给那些正是在医院殓房门口喊着的话，你爸心脏病好回了，重新有心跳有呼吸了，或者你的仔现在好回了，所以我交回个仔给你，可以抱回家同他庆祝1岁生日。如果你看到政府里面那么多的高官贪污腐败洗黑钱，可能你很想警恶惩奸，大事去改革，你不想这些黑社会黑势力在这个社会里面是逞强，你希望重新建造一个是新世纪新世界，建造一个人间的天堂乌托邦，好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个理想大同世界，话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但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无论旧约新约，我们发觉好奇怪，或者有些人很失望。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从旧约的君王先知，甚至从耶稣的生平以及保罗传道的生涯当中，我们 看见他们都没有带来任何的社会改革，甚至他们没有开过一间孤儿院，没有起过一间基督教医院或者是基督教学校，只有可能有少少的训练先知的先知门徒学校。他们一生努力了之后，社会仍然是这么贫富悬殊，有钱人仍然是欺压穷人，女人仍然是被看低，仍然有很多奴隶。当时的经济并没有改善，我想呢当时旧约和甚至在耶稣的时代的经济，我相信仍然是不及今日美国经济，虽然美国是欠债，当时的医疗制度肯定比不上现在香港的医疗制度，100元就可以去公立医院排队看医生，或者加拿大这样的医疗制度，犹太人仍然是亡国，社会仍然是这么黑暗，很多患病的人仍然死去，甚至我们可以说 99% 的病人耶稣没有医好他们的病。那耶稣从天来到这个世上做了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不会好像大只佬 Rambo 一样将那些黑社会的恶人全部打倒？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继续让犹太人会亡国？为什么他仍然让穷人继续贫穷？究竟耶稣到这个世上是一个怎样的救主呢？甚至当施洗约翰传道，后来被拉去坐监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问题，耶稣啊，你是不是尼赛亚？我似乎看不到你做了什么事。于是就派了自己两个的门徒去问耶稣，耶稣啊，究竟你是尼赛亚？还是我们还要等另一个比你更劲、更强、更有爱心、更大能的尼赛亚来到呢？所以施洗约翰到耶稣都感到失望，因为耶稣没有用他的大能大力去改变当时的社会，也没有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甚至他自己一个亲身所拣选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当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常常都有这个问题，究竟耶稣为什么要扮演一个弱者的角色呢？为什么耶稣是这么被动、这么软弱呢？他既然是大能者，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无能呢？ Philip Yancey 一个基督徒的作家曾经访问过前苏联《真理报》的主编，有一个这个《真理报》的主编讲过一番说话很有意思，他回顾过去74年共产主义，他就说基督徒和我们共产党其实有一个共通点，我们都有很崇高的理想，我们看到个社会这么黑暗、这么腐败有钱人欺压穷人，所以我们就立志要改造这个社会，于是我们共产党就设立了一个无产制度，即是说不会用资本主义去统治国家，所有的财产是大家平均分，好理想，用共产的理想来到管理人民，叫每个人都平等。但我们发梦都想不到，经过74年这个共产主义之后，我们的国家竟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政权。于是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人的问题不可以用制度去改变的，人的道德不可以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善的， 如果人的内心不改变，人的行为绝对不能够改变。好有意思。英国一个作家叫做 Aldous Huxley， 中文叫做赫胥黎，在1931年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是一个讽刺性的反映乌托邦的作品。咁呢个故事，呢个小说就是讲到将来的梦想，在2540年公元嗰个时候的伦敦，就是一个未来完美世界的首都。咁呢本书的名字咧就叫做《Brave New World》，中文翻译叫做美丽的世界啊。咁啊，呢个书名嘅系引用莎士比亚其中一句嘅名言啊，讲到话 How beautiful mankind is,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人类系多么美丽咧？新美丽嘅新世界，有咁美丽嘅人住喺当中。咁喺呢个想象嘅完美新世界当中，其实人类是没有自己的人性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一个理想的 模型，是好像在工厂一样被机器制造出来的。而每个人出生呢，一出世的时候就分为不同的等级，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还有卯等的。甲等的是最塌、最醒目的、顶尖的天才。乙等的也都相当不错，聪明、专业人士， IQ 智能很高，所以他们成为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各大阶层的大人物。而丙等的就是普通阶层、平民百姓，而丁等的就是没什么知识的人，是做体力劳动的，而卯等的最差啦，甚至是低能的，讲说话只不过是讲到几个单字，所以真的好像阿茂这样的，是特别低人一等的，注定一生做奴隶。而且呢，当这种在这个社会里面美丽的新世界里面，所有人一出世之后就被洗脑，所以阿茂那种的人呢，就自小就听了很多的讯息，好像录音带一样，你应该服侍阿丁啊。而阿丁自小一出生呢，就听了很多讯息，你应该服侍阿丙啊，如此类推。咁喺呢个美丽嘅新世界里面，冇所谓家庭、爱情、父母嘅观念啊。社会里面最崇高理想嘅箴言就系要共有、统一同埋安定。有一日喺呢个新世纪里面，其中有一个系谋等嘅女人咧，叫做 Linda。咁啊，呢 Linda 离开咗呢个美丽嘅新世界，就移居咗去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野蛮人嘅保护区，叫做 Malpais 呢个部落嗰度。咁因为佢系阿茂嘅女人，所以咧就对性爱相当随便。只有他就认为自己只不过一个工具来到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任何的男人都可以做他的丈夫。就在这个野蛮人的保护区当中， Linda 就生了一个仔叫做 John。 John 就在这个野蛮人保护区当中成长， John 慢慢成长之后跟这个保护区的野蛮人开始慢慢文化上产生冲突，他亦都受到呢度嘅印第安人排斥。但系佢亦都听到佢妈妈自细咧就同佢讲呢个 Brave New World 美丽嘅新世纪 是几咁完美，所以佢好向往能够到呢个新世纪里边去生活，而且佢只系咧啊，唔需要睇其他书噶，只系听过佢妈妈所讲两本书，一本咧就系圣经，另一本咧就系莎士比亚嘅著作。人类有多美丽？哦，美丽嘅新世界，有你咁美丽嘅人类住在里头。Oh, brave new world, how beautiful mankind is！ 所以阿庄就一直系向往能够离开呢个野蛮嘅红番区，去到佢祖宗佢妈妈嗰个美丽新世界嗰度。终于有一日，佢翻到佢嘅家乡，佢嘅乡下就是新世界的首都伦敦。起初的时候他非常欣赏这个新世界，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明显的特点，平等啊，共有啊，统一啊，安定啊，世界非常稳阵完美。但是过了一阵没多久之后，他发觉不太妥，似乎在这个新世纪里面的人不开心，因为他们的生命完全是被政府所控制的，没有自由的，没有个人的。例如国家最高的目标就是要社会安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控制生育，因为国家的资源有限，不能够让人口不断的膨胀。另外呢，当人民如果有情绪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怎样处理呢？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呢是去派发这些叫做的索麻，其实就好像现今的摇头丸或者大麻差不多等这类的迷幻剂麻痹人，但是没有后遗症的，只不过吃了这种的苏麻之后呢，就暂时可以忘记一切的痛苦。所以人民在苦闷无奈的时候，就可以去政府部门排队就领取这些的迷幻剂苏麻，吃了之后的确可以暂时忘记负面的情绪，身心灵感到相当之兴奋，跳跳扎扎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里面，继续为国家效力。有一天，John 看见这么多人排长龙去领取苏麻这些的迷幻剂，他越看心里面越不安乐，所以就去跟这些政府官员去跟他们干涉，挑战他们，批评他们。但是他被很多人耻笑，踢他走。他没有放弃，一直去到最高最高的首长那里，后来跟这个最高首领一段时间单独的对话。这个最高的首领跟John倾谈了一段时间之后说，你的理想非常好，不过如果要改变社会，如果要照你这个方式去改变，必须要革命、战争、流血，这个代价太沉重了，我们的国家不可以负这么沉重的代价，最好的方法仍然是继续我们的最崇高的理想，要共有，要统一，要安定。所以我们就继续派这种的苏麻迷幻剂，让人民可以很安定地继续生存下去。 John 听了这番话，虽然是不同意，是不满，但是无能为力。曾经也跟他一班的几个资深的朋友 不断去讨论、去开会、去上诉，但都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后来阿 John 极之失望之后，离开了大城市伦敦，去到一个废墟那里隐居。但是当他在废墟隐居的时候，仍然有城市很多人来到蜂拥而来取笑他、挑战他。最后阿 John 是因为对社会不满、绝望、自杀而死。究竟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什么挑战呢？这个挑战就是，究竟制度能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呢？是否当我们改变了制度之后，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之后，人的问题自然会解决呢？答案是不可能的。无论几理想的制度都不能够改变人心。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没有改变社会的制度，耶稣没有搞革命，耶稣没有争夺任何的政权。从今天的圣经，我们看一看，究竟基督徒我们对政府应该存有什么的态度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第十五节一段，首先讲到公民的责任。圣经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究竟彼得这番说话是向哪些人所说的呢？第十三节想讲的你们，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基督徒。这班犹太基督徒，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究竟他们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呢？他们不是现在好像美国的犹太人可以在国会里面做议员的。当时的犹太人是已经亡国，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他们是很不甘心的，他们一直向往能够回复回过去大卫和所罗门那个黄金时代，所以他们要纳税是很不忿气的。而有少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归化了入籍是罗马籍，好像今天我们不少中国人，他们都成为美国的公民。保罗就是其中一个优秀的罗马籍的犹太人，有学问、有地位。另外很多的犹太人就是无国籍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们都是非常的复杂，不同的等级阶层。彼得就是吩咐这不同阶层的犹太人基督徒要顺服，顺服罗马政府。当时的罗马政府并非一个完美的政府啊，如果今天我们不满美国的政府，我们相信当时的犹太人更加不满罗马政府。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这么不健康、这么不完美的政府，彼得反而叫这班基督徒要信服这个这样的政府呢？或者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政府是有不同的态度的。当时起码有这个四大的阶层或者四大派的犹太人对政府的立场。第一种叫做爱惜人 Essenes， 他们是极之不愿意归化做罗马人的，他们不愿意承受希腊的文化。当时罗马政府是用希腊的文化去统治世界，也是统治犹太人。 所以当时最流通的言语就是希利文。因此呢，当时新约圣经也都用希利文所写成的。这种爱惜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革命，所以他们就退隐到外边，组织自己的社群。当时一个最有名的社群叫做Qumran， 这种的困难群体保持自己的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有犹太人的传统习惯，他们讲犹太人的话，穿犹太人的衣服，吃犹太人的食物，与罗马和希腊的世界是隔绝。就好像今天的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你可以讲中文，如果是五六十年前，你可能讲台山话，就可以在纽约唐人街、三藩市的唐人街就可以过你一世的生活的了。这种的困难群体 Qumran保持他们的文化，有少少好像今天去到 Pennsylvania 那种的 Amish 的人一样那么保守。于是在1940年的时代，一个牧羊人去到死海的附近，找到一卷一些的樽装了一些的文书卷里面，就是现代基督教最有名的文献《死海古卷》，就是由 Qumran 困难的群体他们生活保留下来的圣经。但他们是与世隔绝。另一种的群体就是粉碎党，十二门徒当中也都有粉碎党，他们极端的爱国分子，他们在文化上、社交上、宗教上是不同罗马的文化妥协的，他们想在甚至想在政治上都独立，所以他们不惜牺牲一切去搞革命，提倡独立，希望回复以色列国，甚至他们用所有的方式，用暴力、用刀、用枪、用矛，都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三种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我们可以称为今天的保皇党，因为他们尽量是和在上的罗马人搞好关系的，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特权。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的保皇党的，上头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非常合作。不知道你认为今天的香港特首是否是保皇党这个位置。另外第四种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跟政府合作，但是在文化上不妥协，宗教上仍然是独立，他们不受外族世界文化的污染，他们保持着犹太人的特色。例如所以他们就非常注重安息日，仍然坚守国礼。新约圣经这种的人，法利赛人是相当多。假如你活在当时的时代，究竟你会做哪一类人呢？你会是爱惜人与世隔绝，是粉碎党搞革命呢，还是撒都该人做保皇党，还是做法利赛人，政治上妥协，文化宗教上不妥协呢？究竟基督徒应该走哪条路线呢？究竟我们应该加入哪一个党派？爱惜人、粉碎党、撒都该人，还是法利赛人呢？圣经怎么说呢？彼得教导我们说要顺服，不是退隐，不是搞革命，不是与上头妥协，不是只是做 yes man，而是甘心乐意的顺服。顺服什么？顺服人一切的 制度。制度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创造的意思，即是说顺服人所创立一切的规矩啊、秩序啊，无论在国家、在公司、在社会、在教会、在学校或者家庭都有规矩，各有各法，家有家规，这些都是人所设立的制度。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它的秩序 order， 有秩序才有安宁，有 order 然后才有 order。没有规矩，没有秩序，没有大没有小的话，乱晒大龙，三不管，很乱的。香港有这个地方，九龙城寨乱晒大龙，所以如果没有规矩就没有安宁。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揸车的话，我没有规矩的，没有红绿灯的，没有车速的，你喜欢揸几快就几快啦， New Jersey Turnpike，你喜欢揸100米就100米的话，很危险，撞死很多人。要建立一个秩序才能够有稳定，中国人所讲就说上下有序。当然如果过分极端的秩序的话，那就会变成君要臣死，臣不死就自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就视为不孝，这个就过分极端极权。彼得又叫我们信服什么呢？是信服君王和他派来管理我们的神宰，包括今天的美国的总统或者是州长或者是税务局。有时他们的政治观念根本和我们不同的，那我们是不是要信服呢？圣经话信服君王，信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边个做总统，我哋唔一定同意佢嘅政纲，但都要信服。点解呢？因为佢系在上嘅，因为佢嘅职位系神所容许嘅，神所委派嘅。如果系香港人，就要听煲胎曾荫权的说话，因为他是国家委任在香港做特区首长，而根据彼得这个的教导是上帝给他的权柄。为什么要顺服你？这段经文讲到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个特首或者这个总统特别醒目完全或者道德，而是因为主的缘故而信服，因为相信神委派他来去执行法纪，赏善罚恶，所以我们信服是信服主而信服在上掌权的。世界上有很多不完美的政权，神派他们仍然是管理国家，有政权好过没有政权。我们可能不尊重那个人，但是应当尊重那个职分， respect the office， although you don't respect the person， 为主的缘故。而第二个缘故，我们第二个原因信服是因为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在上掌权有很多可能是糊涂无知的，例如有些中国人对于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呢，就跟他改花名，又黑又林又顿，但是他是总统，那都要听他的话啦。虽然对国家似乎没什么贡献，只不过搞三搞四。圣经说我们信服是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可能我们说如果这个政府不再履行神的吩咐，不再赏善罚恶，而是暴戾的独裁者，那我们是不是要顺服呢？John Calvin 有名的神学家讲到，当政府政权已经变坏，违反神的旨意，暴戾甚至是想恶 佛善，那个时候基督徒就有一个例外的理由可以搞革命。不过要好小心，不是随便搞革命。我相信孙中山在满清政府要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的时候，要建立人民那个共和制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取了 John Calvin 这个立场。但这些是少数的例外，而不是常规。如果政府不完美，究竟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自由的生活呢？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段圣经第二个大点讲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十六节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可不可藉着自由遮掩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自由常常和奴隶是有关的，放纵自由就变为罪的奴隶。一个爸爸做完一日工回家很累，他的仔四岁大，叫爸爸跟我玩，爸爸很累，但是欣赏这个仔很难得，仔想跟爸爸玩，就见到一份报纸放在客厅，一个世界地图，爸爸又将这个地图剪成二三十份，就跟仔说，跟你玩一个砌图游戏呢，请你用最快的时间砌回这个世界地图。咁呢个仔就攞咗呢二三十份砌下砌下，咁啊爸爸就继续睇佢嘅报纸啊。咁啊唔到三分钟，个仔话：爸爸砌好啦。我爸爸拗头，哇！乜我个仔咁醒目嘅，天才啊！就问呢个仔：阿仔啊，你几时学识咗全世界咁多国家嘅地图啊？个仔回答话：阿爸好简单啫嘛，你睇下呢幅地图。后面就是一个人的图画来的，只要我将这个人砌好的话，就世界地图就砌好了。跟着讲一句英文跟爸爸说， If you can fix the man, you can fix the world。 假如你可以搞定人的话，你就可以搞定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搞定一个人就搞定世界。如果我们滥用自由，圣经说藉着自由，其实就是说用自由作为藉口去遮盖恶毒，遮盖自己的罪行，就会变成罪的奴隶。比方来说，如果你有权利，你说我有自由，我有权利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没人可以管我，所以你就每一天吃一桶雪糕。虽然你老婆或者你的老公跟你说不要吃那么多，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那你反驳，我有个人的自由，不用你干涉，日日吃一桶雪糕，所以后来加磅30磅，肚腩大了3寸，跟着百病重生。那你以为这个是自由，但其实成为罪的奴仆。不单止放纵食欲是这样，放纵情欲更加是如是，似乎是自由，甚至那些说我有自由，性倾向同性恋是我的自由，但这个的藉口变成为罪的奴仆，害之病重生。有人说我要自由奔放，我要在天空飞，结果成为断绳的纸鹞，不再是自由，而是堕落了，在天空里面坠落地上。有人说我要无拘无束，好像火车，我不要这条轨来到限制我，结果我出轨之后失控撞车，伤人意外，死得人多。 所以在消极方面，我们不可以滥用藉口放纵肉体，就认为是自由。而积极方面，彼得说我们要尊重四个阶层的。十七节说尊重众人，跟着亲爱弟兄，还有敬畏上帝，尊重君王。在结束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姊妹，也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教会可以参与过去几个礼拜的背包运动。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选区里面当中一个语言，我都不好识读他的名字，这个好难读，好像是印度的名字的议员。过去几年他都邀请彼得教会和这个社区参与这个背包的运动，将装满了用学校用品的背包送给儿童。感谢主，今年我们破了纪录，过去都是四个五六个背包，今年36个背包装满学生用品。前几天牧师们将36个背包装满整架车运到这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两位职员帮我们一个一个的书包拎入去他们的办公室。原来办公室里面还装了很多空的背包，他们还要去添置背包里面的学生用品。但是这间不是很大的教会竟然破了纪录，36个背包将要在来紧这个礼拜，我们到一个附近一间学校相信会有记者招待会去送给学生。而将来有36个学生将会知道，原来在这个社区有一间教会，一班弟兄姊妹，很多个家庭是关心他们。原来在这个选区里面，这间小小间的教会竟然是支持这个议员，跟他同一阵线去帮助有需要、贫苦、没有钱去买间尺、买书包的学生。可能个书包用了几年，已经甩烂烂断紧一半了，但是在这个礼拜他们可以背新的书包。耶稣在这个世上没有组织任何的政党，没有任何的社会改革，但是训练了12个门徒和建立了教会，就是你和我。而且要我们渗透社会，作光作盐，进入人群当中。感谢主，我们可以做到，靠住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我们同心祈祷。多谢主，你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改变政权、改革社会，而是改变人心。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赐我们新的生命，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类，让我们带着使命在世界作光作盐。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神，是教导我们要尊敬众人，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深信主的话语，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以下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会唱一、二和第四节。